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如闻，哎呀，在这里向各位问安。我心中常常纪念你们，为你们祷告。这是呢，在那个新年当中，我面对我的侍奉，面对内地信徒跟传道人的难处，我真的觉得不容易应付。新冠肺炎在内地没有完全的清零，在香港严重，在美国、英国、欧洲很多地方都严重的不得了。在现在这个时间，你们去教会大概呢不容易有团契，也不容易呢有好好的崇拜，叫你的心归给我们的主。在这样子的情形，世界的影响这么多，我们怎么样呢靠主站稳，迎难而上呢？今天卢文就借圣经里头几个人物跟你们呢分享分享，怎么样呢迎难而上。第一个是犹大，贪钱的犹大。哎呀，你觉得卢文太老啦，现在竟然呢用犹大来劝勉我们，是不是他无徒一点呢？没有，我告诉你，犹大本该做使徒的，因为他是耶稣呼召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圣经里头很快呀，就谈到这十二个门徒呢，被称为十二使徒。犹大呢，就应当呢有很好的开始，神的旨意要用他成为呢神的仆人。但是那个犹大呢，哎呀，我们教会里头的人每一个信徒呢，一听见卖耶稣的犹大，都觉得的哇，这个人真的很麻烦。那弟兄姐妹，我现在先提这位犹大有特别的意思，请你们翻开路加福音22章第3节。啊，这里说呢，这时撒旦进入呢，称为加勒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使徒里头的一个。那所以你就注意呢，我这样讲呢，他本来可以做使徒的，不是我讲，圣经这样讲明的。但是呢，他出来了严重的问题，他一生呢有两个严重的失败。第一个呢，他做门徒跟随耶稣的时间呢，来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有。那他取了一次，立刻认罪悔改，没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认罪悔改，罪就得到赦免。但是他是常取，常常取，一直到末了的时间呢，还是在金钱当中失败。这个是撒旦进入了他的心。第二个重要的失败呢，就是当很多人要谋害那个耶稣，但是呢去抓耶稣的人呢没有见过耶稣，那么就跟犹大约定可能只是30块钱，请犹大指示呢谁是耶稣。犹大呢竟然为了30块钱就出卖了爱他一直关心他要用他的耶稣。哎呀，犹大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求主呢怜悯。那大家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属灵生命失败的原因可能是没有清楚的尾声。犹大做门徒，有使徒的应当有这个位分，但是呢他没有认真的跟随主。主耶稣赐下保卫师，犹大竟然呢不受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后来呢他就自杀，是一个惨淡的结局。那在犹大身上呢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钱，一个是撒旦。哎呀，说求主帮助我们如闻蒙恩感谢神，我觉得呢不想发财，我就委身基督，委身基督就令到我呢一生一世的跟随我的主，求主怜悯，叫我们所有侍奉神的人不要像犹大，贪钱的犹大。第二位人物呢就是理性的多马。多马呢是十二门徒，也是呢十二使徒，他得到了很多教导，也有经历。这个人呢很多的思想，大概是门徒中间他比较有学问，但是呢他的信仰呢还是受到很多的考验的哦。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向门徒显现。那第一次显现的时间呢，多马没有在哪里。那么耶稣问这些门徒，包括很多的妇女啊，愿你们平安。门徒们呢看见主呢就喜乐了。但是呢耶稣再向门徒显现的时间呢，第二次呢多马就在了。但是呢好像耶稣跟多马呢的谈话呢就令到呢我们有一些产生有一些问题。因为别人都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为什么多马会不信呢？他是一个很有理性的人，他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跟肋旁，我总不信。那一个信徒啊，你怎么样信耶稣呢？靠你的信心。但是呢现在多马要有证据。那么过了八天，耶稣在显现的时间呢，多马在了。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就对多马说，哎呀，把你的指头伸过来，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曾经讲我总不信，现在耶稣的勉励是不要疑惑，总要信。哎呀，多马现在就晓得自己错误了，失败了，他就愿意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多马说呢，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呢，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却信的人有福了。那弟兄姐妹，犹大根本呢连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好像都跟他没有关系，他只是关心钱，他只是中了撒旦的心。那么多马呢，他的信心呢有问题，过分注重理性，但是呢没有认真的接受那个复活的主，求主呢真的怜悯。到底我们信主的人，到底我们师父种的人，我们心中有没有复活的主、复活的神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呢，请听一首诗歌《主活着》。 这首诗歌呢，我念了60年，永远不能够忘记。我奉一位复活的主，你问我怎么样，无论你怎么样解释，我都是有这个复活的主在我的心。第三个人物我们要谈谈的就是彼得。这位彼得呢，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是最活泼，比较长进，最得到耶稣喜欢的三个门徒之一。曾经圣经记载门徒当中多有退去的，这个门徒是所有信主的人愿意做门徒的。但是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你跟随呢。但是这位彼得呢，在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以前三次不认我们的主，那不晓得你怎么样看。在压力底下，在情绪失控当中，你会不会软弱？你会不会失败呢？彼得就在一个妇女跟两个人他们被问你跟耶稣有没有关系，哎呀，也彼得呢都说，我跟这个人跟耶稣呢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那他失败了，竟然软弱，本来是很有爱主的心，竟然软弱，三次不认我们的主。但是呢，耶稣充满慈悲，充满怜悯，还向他显现。这个是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主耶稣复活了，他很关心彼得，再向彼得显现，就问彼得，哎呀，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到底这些是表示什么呢？是金钱啊，情欲啊，或者世人所追求的目标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二次耶稣的问呢，就把这个目标提高，对焦，焦点的焦，对焦一点呢，你爱我吗？彼得也对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么第三次呢，耶稣用同样的问题再问他，你爱我吗？那这个爱啊，跟刚才的这些呢有什么分别呢？你爱我吗是与主的关系，在你坚定立志清楚的决定里头，你跟我的关系，你到底是不是爱我呢？那这个问题呢，非常非常的 重要，因为耶稣第三次这样子问他呢，彼得呢就忧愁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道啊，你知道我爱你。那神没有放弃彼得，三次不认主最大的失败，你纵然是有信心有热心，但是也会有软弱，但是呢经过那个耶稣的关心，耶稣的爱的激励呢，彼得改变了，成为一个最忠心的门徒。在这个善问彼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请各位看约翰福音21:19，耶稣跟他谈了，就最后呢对他说，你跟从我吧。那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呢？在18里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到年老的时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这个人的信仰啊，这个人的侍奉主啊，要随着时间的改变，随着灵命的进步，真的我们发现呢侍奉主呢不是简单的事情，求主呢帮助我们。一个全职侍奉主的人呢，最重要的是你对主的爱。彼得这样子呢，经过耶稣这样子的问他，真的全心全意很诚实的回答耶稣，我爱你。那这个答案呢，这个关系呢比一切都更重要，爱主的心比一切都更重要。彼得后来就成为布道家，成为长老的长老。后来他顺道的时间呢，他想起耶稣的爱，耶稣对他的关心，耶稣怎么样呢？还是用他，他觉得不配跟耶稣一样钉十字架，还要求把自己倒钉十字架。那这个是不认主到跟随主更认真的彼得，求主帮助我们，不但要委身基督，还要呢真的爱我们的主。第四位我们要谈谈的，就是不畏艰苦忠心到底的保罗。那我们谈的四个人是犹大、多马、彼得跟保罗。保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最可怕的罪人，他自己承认呢，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但是蒙了怜悯，在加拉太书做出一个见证，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为神爱他，他是蒙恩又蒙召，神的爱激励他，他就决定了不为自己活，而为复活的主而活。刚才我们听的一首诗歌《主活作》，那么多马不太认识主的复活，真的见了耶稣才接受耶稣是主是神。彼得经历过复活的主向他的显现，就晓得呢应当更多的爱主，这个是主耶稣对他的要求。那保罗呢现在真的受爱的激励，哇，他晓得他其实最严重的罪人竟然呢蒙恩，而且呢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那他是最可怕的罪人，也承受了最大的恩典，他受到那个异象和启示，在神的面前顺服，但是他的侍奉主啊，有很多很多的难处的哦。 假如你要看看保罗面对的侍奉的难处呢，数不尽的。哥林多后书11:16开始呢，他谈他没有什么可以夸口，坐牢受鞭打冒死，哎呀，劳碌困苦，常常失眠，为教会关心操心，哎呀，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夸口，只是呢，有神给他的意象和启示，他走向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那弟兄姐妹，特别我关心内地教会的传职的同工，面对难处，你有没有受苦的心志？应当呢，面对这些难处呢，愿意为主受苦。每一次的受苦呢，都是令到你的信心更进一步。求主帮助你，叫你呢能够在苦难当中为主打了美好的仗。其实呢，一个侍奉神的人，全职侍奉神的人呢，生命跟品格都一定要改变。保罗在那个以弗所书4就谈到呢，我们蒙主恩召，生命就应当呢跟侍奉都有呢很好的改变。他的侍奉呢，充满了爱主的心，充满了爱灵魂的心。他常常勉励自己，我只做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最后他讲呢，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该信的道守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内地的传道同工，愿意保罗的蒙召，保罗忠心到底，成为你的榜样。其实呢，彼得跟保罗都是忠心到底，成为侍奉主的人中间呢最好的榜样。那现在今天跟你分享这个真理的卢文，最近呢我有很大的感动，因为2021年卢文就大进了84岁的年龄了。在这一年当中，我真的有新的感动，重新的立志，继续的委身基督。那其实我的蒙恩呢，是从不想发财开始，但是活到今天，侍奉主到今天60年，从来没有缺乏，还有很多的难处，在难处中间，主一定加力。到今天，哇，我这个80几岁的老人家还是健康，我决定了，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会有永不退休。谢谢神他给我呢中国心、教会心、差传心，有什么可以讲退休呢？因为我做的只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求主呢怜悯，他的恩典格外的奉献。我6月信主，1年以后就奉献读神学，蒙召全时间侍奉神。29岁回到自己的教会做堂主任，哇，很亏欠，只是做了几年的功夫，但是呢，注重传福音，而且呢，帮助教会呢执堂差传，活到今天，真的数不尽的恩典。我是罪人，圣灵的感动将我自罪悔改，我也不配受恩，很多的亏欠，我对人、对教会、对我的侍奉都很多的亏欠，但是圣灵的看顾、神的爱的保守，我能够侍奉主蒙恩直到今天。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现在是福音电台的最老的一个义工。其实我在1974年已经投入 良友电台，侍奉主带领电台30年，退休了继续在电台当中侍奉。我不能够忘记我的同胞，我不能够忘记内地的教会，我也不能够忘记呢教会里头侍奉主的人。到今天我还是凭着主的恩典，我不敢退休。哎呀，现在真的艰难，我的中国心，我很多亏欠啊，很久的时间没有向内地同胞亲自问安，没有站在你们的讲台上面去讲道，只是透过广播向你们传讲我的关心。教会心没有很多很深的很深入的接触，老了脱节了。但是感谢主，无论在香港或者是我的工作里头，我还是很关心教会。拆船心，整个世界呢，现在的教会都面对压力。美国、英国本来是最强的拆船国家，哇，现在都好像忘记了这样子的新事情。求主怜悯，必定是要复兴。我们应当活一天，侍奉一天。罗马书12:1-2叫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不是保罗的劝勉这么简单，应当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传道人，都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以弗所书4章就谈到，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是谈到呢，我们得救的蒙召跟委身的蒙召。但是在4章11-12呢，就谈到第三种的呼召，我们要牧养教会，我们要做传道人，要做圣教士。但是全职的呼召所付的代价真的不简单。求主帮助我们装备信徒，建立教会，好好的侍奉。你需要有圣灵的呼召，你必定需要呢在神的呼召底下明白神的旨意，在神的面前顺服，把自己献上。真的，神未呼召你，你不肯呼召呢是逃避，不肯呼召呢是有更大的损失。如文没有逃避，侍奉主呢直到今天，侍奉主已经60年，现在老得差不多不能够动了。感谢神，都是恩典，愿主赐福给你，叫你爱主更深，爱主更多。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分离来传主